Spencer。今天 Ivy 也是，你知道盘前的 Ivy 吗？哈，他早上打电话来说他头很晕，因为他生病很严重，所以我们特别为 Ivy 祷告哈。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赞美你，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偶然，是你的旨意。请你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把我们的心静下来，真的是能够暂时脱离这些世上的一些的忧愁烦跟思虑，来到这里安静的在你面前听你的话。请你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受教的心，愿意成长的心，也互相鼓励的心，帮助我们明白，从今天的主题明白在圣经上行善的目的和意义，让我们每一个人也真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感谢神，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相信各位在走在街上的时候，你或多或少都会碰到一些人来跟你要钱，对不对？有吗？很多。你都怎么处理呢？不理他，很多都是不理他，这是正常，很多都不理他。神要我们行善，可是我们也知道很多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会在街头也有关系的，他们有些就把钱都拿去买毒品跟烟酒。那我们如果给他钱，就是变相的害了他。可是那万一真的碰到 有需要的，我们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学会了一招啊，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说跟你，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有些是要去就是坐火车要车票钱，大部分最常见的就是火车车票钱或者吃饭钱这样子。那我就学会，如果说他说肚子饿要吃饭，那我就带他去吃饭。我有一次就陪一个就是他在路上在 City 路遇见，他说他肚子饿，有没有钱给他？我说我带你去吃麦当劳。他说好，我们两个坐在麦当劳那边聊天，那也认识更多他的那个情况。原来他以前也参加过战争等等这样子。那如果要买火车票的，你呢就要带他去买，而且要知道要在窗口买，不要在那个机器买，因为机器买了他还可以把它退回去。但是窗口买的一般它比较难退的，所以就是现在这年头做行善都不容易，行善都要有智慧。因为我也碰过一个在那个以前 CTC 那个长老会的门口有一个，他就住在那边的，基本上就是在门口那边。那他就我上班在长老会的时候，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牧师可不可以帮我去买中餐吃？我说好，你要我帮你去买，我刚好顺便要去吃 Hungry Jack， 我很喜欢吃 Hungry Jack， 我觉得 Hungry Jack 比麦当劳好吃，但是我啦。然后我就想要去买，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帮我买。我说好，我帮你买一个 Hungry Jack 回来给你吃好了。他说不要，我要日本寿司。然后我就说，那我不能帮你买哈。那还有另外有些人呢，你很清楚，他跟你要钱的时候，他耳朵这边是夹着一个香烟的。我心里就在想，你有钱买烟，没有钱吃饭，这个就是不太可能的。很多他们在经济管理上都有一些问题，所以你要问他们说要不要坐下来一起聊一下你的经济怎么处理。但是大部分人不会想要跟你聊啦，我有问过，没有人想要跟我聊。可是我真的有时候会跟这些人建立关系，为他们祷告。那可是你也不能忽略，有些人真的很需要，有需要。譬如说，我甚至有一个朋友，他呢现在是传道人。可是他真的有一次真的是忘记带钱，就六，你们有些人认识就六，就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就是忘记带钱，没有钱坐车回家，这是真的。然后他就只好去街上问人家要钱，然后他穿的也是破破的，那刚好那些人也就给钱给他，让他回家，那是真的有好心人给他。所以这真的是一些例子，我们这个时代真的行善要有智慧。我们这些有那么多的团体，而且我走在北路的路上才发现有一个要你捐钱给小孩，光捐钱给小孩的我知道就有三四家没有大家的，那我要捐给谁呢？ 好，那有基督徒的，有非基督徒的，我们怎么分配我们的金钱呢？我们怎么分配我们的时间呢？我们要怎么落实这个耶稣给我们的爱邻如己的教训？真的不容易哦。国内中国大陆也是有一些就是当你去，他甚至有那种乞丐的，就是他专门诱拐小孩，然后把小孩就是在街上就是来帮他乞讨的都有，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哦。我们真的要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说，因为你有放上去了还没有哈？好，因为我忘记把经文放到 PowerPoint 上，请原谅我。所以请你看这个经文，就是在周报的后面哈，就有这段经文，请你一直拿着，我们会一直看。在这边我们看见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我们知道律法师在那时候是教以色列人熟读这个旧约这些圣经，尤其是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前五本书，也就是旧约所谓的叫做律法书，是圣经总共66本书嘛，前五本书叫摩西五经，所以这些律法家或律法师是当时人家很尊重的对象，好像现在你要打官司还是什么，你就要找法律专家，他们那时候就有点像法律专家，只要有这个以色列人的律法的这些问题都会去找他。所以这个人就来到耶稣前面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其实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他是一个律法师，平常都是别人问他，他为什么要来问耶稣呢？他是不是真的想要知道怎么样做才可以得永生？可是如果你再看那个经文的前半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试探耶稣，所以你已经可以发现他的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他所问的问题呢，其实是当时热门的话题，他们这些律法师就喜欢讨论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是要做这件事吗？做那件事吗？还是如何？所以他想要听听耶稣有什么答案，然后从耶稣的答案上面他要找出有没有什么把柄可以，然后之后可以用来就是找耶稣麻烦。那当耶稣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这种人在圣经里面福音书常常出现，就这些反对的势力跟耶稣就是有很多的冲突。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每次遇到这些人，他的回答都充满智慧。他这里呢，他就没有答，他是问，他没有答他，他去问他，他说你自己是，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是怎样念的呢？意思就是说呢，你自己是律法师，那你自己告诉我律法上怎么写。所以耶稣，我想耶稣也知道，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要问，他的目的其实要找麻烦。所以从他的回答，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说，其实他真的以为自己是胸有成竹，很有自信的感觉。所以他可以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如己。这个答案呢，其实在旧约圣经上面就可以看见，就是说你要一心一意的爱神，还有爱邻舍。好，那如果你是看以前，你会发现其他的那个圣经哈，就是和合本哈，这本是修订版，就是爱邻。和合本的话会写爱人如己，其实原文是邻居的邻，不是人。OK， 所以在这里应该是爱邻如己是翻的正确。然后我们就看到这边说，他问的问题是说，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回答就说，你回答的正确，当你说要尽心尽力爱主，要爱邻如己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永生。这样做，他说这样做，所以前面说该怎么做，后面说这样做，然后呢第37节说照样做，有没有？所以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爱心是要行出来的，爱心是要行出来的。不动了。OK， 好，这个先不要讲，没关系。爱心要行出来的。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有善心没善行，不是真善。有善心没善行，不是真善。有善行没善心，也是伪善。有善行没有善行，就是伪善。 所以善心跟善行是分不开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真的可以一心一意的去爱神爱人，那代表说你就把律法完全了，就做得很好，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可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我们前几次的圣道就知道说，没有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可以做到全心全意的爱神和爱人。这个不需要去太去解释，你自己就应该可以明白。所以呢，如果我是这个律法师，当耶稣这样子告诉我说，你说的是你这样做就会得永生的话，那我心里应该会想的是说，那没有人可以得到永生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人可以真的完全爱神爱人。可是这个律法师他很聪明，我觉得读法律的都很聪明，他就很会钻空子。他为了要让自己站得住脚，所以29节就是说，他要证明他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他在这里为什么要证明什么样的道理？他要证明自己有什么理呢？我想呢，可能就是这个邻舍这个词是他们也是真实的一个话语。到底邻舍是你的邻居呢？还是邻舍是指那些以色列人呢？还是邻舍是指他们附近国家的人呢？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他可能希望这样问，然后来表达说他其实就是已经有做到一些的律法。我觉得他这样问呢，他在问的本身他就已经把人分类了。譬如说有些人意思就是说耶稣啊，邻舍是谁？有些人我们可以爱他好像爱自己，但是是不是有些人我们可以不用去爱他？所以他这样问，他这样的问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有问题的问题，所以他的问题就把他自己的问题问出来，这是一个有问题的问题，然后他的问题把他自己的问题问出来。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他要问的时候，他已经想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他要知道哪一些不是邻舍，所以他可以不用去爱，所以他可以更容易遵行这个律法。所以在问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把他的问题讲出来，他已经把他问谁是我的邻舍，他就是想说这些人是我要去就是行善帮助的。他想的其实是哪些人是我不用去行善帮助的。所以他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容易的遵守律法，也比较可能得到永生。如果我知道说有些人我可以不用去关心，我只要关心一些就是我想关心的人的话，那我就比较能够把我该做的做，把我觉得那个是我要做的做好。因为啊，爱你的，我讲这句话好听啊，爱你的人容易，爱恨你的人很难。所以他说谁是我的邻舍，所以他希望他就是只要爱他想爱的人。所以这个我们解释圣经常常都会这样子，我们你不觉得你在翻圣经然后翻翻，哦，这个东西对我不好，我不要听，它应该不是对的，或者我解释一个方式是解释到说可以，我觉得对我有利的，然后我就照着做。然后可是如果说对我们有要求的，我们就说哦，这个不是，这个是有另外的解释。这个律法师就是犯了这个毛病。那他犯了这个毛病，那耶稣怎么做呢？耶稣知道他的毛病，所以他就说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把他的毛病讲出来。他说的这个预言就把这个律法师的问题解释清楚。这预言就讲到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那耶路撒冷你可以看到是左边这个红色的圈圈的位置，那耶利哥是右边的那个圈圈，其实不远啊，大概我看那个地图的大小上面秀不出来，但是大概25到30公里左右吧，大概30公里左右这样子路程，所以不是很远。那时候虽然他们都是走路的嘛，或者骑驴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是不是很远，而且他应该是从山上往山下去，所以比较容易走吧。但是这段路程呢不平静，因为这段路程常常有一些强盗可以躲在山里面还是什么，就可以抢你的钱。所以耶稣常常讲的比喻都是跟当时的就是社会的情况息息相关。那他讲这个预言呢，就有讲到说这个人呢被强盗抢光了，还被打得半死。那 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帮他，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帮助他。这个预言有一个很大的讽刺性，因为说如果有谁应该救这个人的话，就是不是祭司就是利未人。我们知道祭司呢是当时以色列人代替这个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献祭的，所以照理来说，祭司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他是对神最亲近的。那我们知道这些利未人是做什么的呢？利未人是在这个圣殿，有点像说我们现在的教会，他在教会里面可能像 Spencer 在前面带诗歌，就是来服侍的，或者像 Kevin 在前面做这个诗会这样子的一些人，就是等于是当时在圣殿里面有圣职的一些人，是也是这些以色列人所尊敬的，也是除了祭司之外，可能就是他们跟神最近的人。理所当然，想当然，你会觉得说，如果他们跟神很近的话，他们应该会去救这个人啊，对不对？因为如果律法中最大的是爱神，第二是爱人，他们如果跟神那么亲近，他们应该会去好好的爱这个人啊。可是这里耶稣的讽刺就是说，这里他们走过去，他们没有爱心去救这个人。那我们知道呢，撒玛利亚其实是在这个是犹大省嘛，就以色列犹大，你可以看到那个黄色那个是犹大，对不对？撒玛利亚其实在犹大的上面是另外一个地方。撒玛利亚呢跟犹太人呢，其实他们的关系非常不好，甚至犹太人有时候会说这撒玛利亚是杂种，因为他们以前曾经被就是亚述帝国那些侵略过，然后就是里面的人都被通婚了，所以甚至他们会互相骂，他们两边的关系是很糟的，南北边的关系是很糟的，所以呢他们本来是仇敌。那所以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就很不可思议，在现实社会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意思就是说有两个仇敌，但是我这个仇敌看到另外一个现在很凄凉，就是半生不死这种情况，我呢还是去帮助他，那他呢也可能不想要接受我的帮助啊。可是在这边就很不可思议，因为那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很糟糕。那所以呢耶稣问这个问题说谁是邻舍，其实他是要这个律法师知道说这个律法师有点像这个文士，有点像这个律法师有点像这些祭司不帮助那些人的祭司。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看到律法师也现在看到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有好行为，有善心善行，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邻舍到底是谁？你的邻舍甚至可以去是你的仇敌。那如果连你的仇敌你都会去爱他的话，全世界应该没有人可以不爱，懂吗？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你都要去爱他。我们如果在反思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或者是你不是基督徒都没关系，你常常会把爱设下一个界限。有些人你会选择不去爱，尤其是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可是耶稣在这边要告诉这个律法师，就是你不要自己去曲解圣经的意思，爱是没有疆界的。所以我想请问大家，你的爱心、你的善行有没有疆界？你是不是很会选择性的去只做一些或只爱一些人，然后大大的忽略或者是甚至仇视另外一些人？其实我知道日本呢，在那个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呢，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那以前在有个小组呢，我就认识一个年轻人，他的家人曾经被日本人很大大的迫害。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好像有另外一些事，不是这次的海啸了，也是另外一些事，然后我们就为日本祷告。可是他就很不喜欢，说他说为什么你们要不为日本祷告，我不要为日本祷告，我就是不要为日本祷告。然后我那时候就跟那些人教导，我说你不要忘记耶稣也为日本人死啊，耶稣不是只为你死而已啊，他也为日本人死啊，日本人也需要福音啊。所以今天即使你家里面再恨他，你还是要为他祷告。我觉得我们基督信仰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爱，就是饶恕。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行善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行在你不想行的人身上不容易。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持续的行善呢？怎么样才能够持续行善又不会很累呢？我们行善的动力是从何而来呢？我刚刚那个东西怎么不见了？好，哦，没电了。OK， 好，等一下哈、哦。好，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第三十三节，你继续看那个圣经。第三十三节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边，然后看见他就怎么样，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所以我走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人的需要，我动了慈心。所以心行善的这个动力是从哪里来？心里面。他不是因为他怕没有遵行这个爱神爱人的律法，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律法。他不是因为怕所以他去行，他是因为心里面有这个慈心，有这个动力。如果你是因为怕而去做的，不长久。可是如果行善是你的嗜好，你就会充满力量。我喜欢钓鱼，有时候喜欢钓鱼的人，有时候你要走蛮远去一些地方。可是你如果喜欢钓鱼的话，你不会觉得走前面那些路是什么苦差事，你会喜欢。可是问题来了，钓鱼嘛，我可以选择去不去嘛，没有人会怪我。可是行善嘛，我可以选择吗？我可以选择不要做好事吗？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在这里讲的是诫命的第一条是爱神，诫命的第二条是爱邻呢？诫命是什么意思？就是命令。所以你怎么可以命令人去爱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怎么圣经里面为什么会命令我们去爱呢？那如果说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不能选择不去的时候，那可是我又不想爱怎么办？曾经就有一个姐妹，她问我一句话，她说 ：“Gary， 我没有爱心，怎么办？我就是不想爱。我你们讲的天花乱坠，说啊，好要有慈心啊，什么什么，可是我就是爱不下去，怎么办？我就是不喜欢爱这些人，怎么办？我就是没有心想要爱这些人，怎么办？怎么办？可是她又说啊，她是后来去读神学院啊，哈，她说。爱又是诫命啊，那而且还是诫命中最重要的，对不对？所有的律法613条，最后把它 summarize， 把它这个归总，就是爱神爱人，爱神爱邻，对不对？所以这是诫命中最重要的。那如果真的不想去爱的人怎么办？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不要行善？因为呢，如果我不想去爱人，然后我又跑去行善，那代表是假的嘛，对不对？我不是真的想要去帮心帮助，那我就整天在假的面具当中活啊，只是活给人家看了，不然你干嘛要去行善啊？你行善如果没有心，你为什么要去行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要给人家看呢？所以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哈、哦。那我那时候就回答他一句话，我说你就是第一步，你就是要认罪悔改。可是后来我又看到一本书，那本书呢叫做《渴慕神》，然后它里面就有三点。哦、就是有三个步骤。如果说你没有爱心，但是神又命令你有爱心，那怎么办？有三点。第一，认罪悔改，就是我之前跟他讲，就是说你要告诉神说，上帝啊，我没有爱心，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爱心，我应该有爱心的，但是我没有，请你原谅我，我知道错。第二点，就是呢，照样去做那个善行。所以第一点就是认罪，对不起，我没有爱心。第二点就是好好的再去做那个好行为，就是善行。第三点是什么呢？你希望你在做这个善行的时候，神重新把你的爱心再建立起来。啊、哦，所以第一点就是告诉神说对不起，我没有爱心。第二点呢，就是说重新再去做这件好的事情，因为你怕的是怕什么？你怕说你去做的时候呢？变成是就是假冒为善，是假的，所以你就会希望说，哦神能够在我做的当中，就第三点啊，做的当中，他重新让我有真的爱心，不是活假的出来，而是有爱心，也有爱心，也有善行放在一起。约翰一书4:7说：“亲爱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爱是从神来的，所以今天在你没有慈心的时候，你还要去做啊？ 因为你在做的时候，希望神他能够重新再给你这个慈心，一个爱心。因为哦，另外一种人就是变成说很负面，就是说因为我没有这个慈心，所以我就不去做。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变成说好，我今天如果在帮助一个人，他有需要哦，那我今天帮助他，我明天不帮助，因为我明天没慈心，我后天又有慈心，我后天再帮助他。那对这个人来说，我觉得也是很不公平，你今天到底要不要帮我？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真的在神面前有这种委身的，就是要即使我今天感觉没有慈心，我就跟神说，神抱歉，对不起，请你原谅我重新再给我一个新的心，让我可以再站在这边，就像我讲到一样，我也是要有神来的心，我才能站在这边讲道。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在这边，是得罪神吗？好，那这边我们看到另外还看到三种人。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要行善要怎么样行多少才够呢？是我们常常说，我最常听到的例子就是呢，你要就是先帮助好自己。如果你自己都不行的话，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好，那如果先帮助好自己，那帮助好自己要帮助自己到多少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常常我们帮助自己到超过了，然后却没有其他人没有到帮助，对不对？所以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我觉得基督徒不能太有钱，基督徒可以有钱，但不能太有钱。因为太有钱的话呢，你那多余的钱为什么不拿去帮助其他人呢？代表说你大大超过你的需要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可以思想这个问题哦。今天没有讲到钱的事情，但是我下次有机会会再讲钱。好，这里有三种人，基本上一种呢就是被打得半死需要帮助的人，一种是需要帮助的，一种呢是祭司那些他爱神，然后照理说他们是爱神的，可是他们走过去却不肯，所以有能力却不肯帮的人。那第三种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他有能力也肯帮的人。其实这个肯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经文33节到35节，他怎么肯法 ？OK， 他动了慈心之后呢，没有那么简单哦。那个人被打得半死，一定是有很多血污，有很多脏东西在他身上，而且可能动都不能动。对不对？半死的人怎么动？所以他就用酒跟油倒在他的伤处来包裹好，所以他等于是做一个临时护士，在帮他把这些，就是不管有血还是什么，他都帮他包好，然后呢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所以他不只是要这样子的帮他，他还要把他就是扛上那个自己的这个可能是驴子吧，就扛上你的驴子，然后呢他在走，把他带到一个旅店去照顾他。但他不是只照顾那一天哦，因为圣经上说第二天他拿出2个金币来交给店主，所以就是说他今天去照顾了，他明天又来，然后给2个银钱给店主说，你帮我再照顾他。然后他照顾他的时候，他说什么？额外的费用我回来时会还你。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还会再来。所以他照顾人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一直不断照顾他好为主。我觉得，因为你看见他这边要付出的东西很多，下一个 slide 谢谢。我们看见他在做善事的时候是全面性的，他要有体力啊，不然你怎么扛人呢？他的心里要不怕脏啊，不然你怎么能够去帮助他处理他的血污呢？他在那个时间上要不断的花，第一天去，第二天去，以后还要再去。谁有那么多时间？但是他愿意花这个时间呢、他也愿意忍耐啊，因为你要就是说帮这个人的时候呢，他这个人什么都没有，你还要从头到尾都一直看着他照顾他，那你还有经济上啊，他连钱都给他了，对不对？因为那个人没有任何的钱，所以他还要帮他付酒店的这些照顾的费用啊。所以我在这里可以看见说，行多少善才足够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耶稣的预言里面的例子是意思就是说，不断的去行到底，帮人要帮到底，照顾要照顾到完全，行的善事要全面，这样的意思。你知道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思考我们现在在帮助人的方式， 有一些教会就很会照顾人身体的需要，有些教会呢就很会照顾到人灵魂的需要，可是都有问题。因为你只照顾到人身体的需要的时候，他总会死的。他死的时候你没有给他真的他需要的，因为他所需要的他不知道，他以为他需要身体上的，其实他需要认识神。所以你在反而没有给他他真正需要的。那只照顾灵魂不照顾身体的呢？不照顾，譬如说有人饿了渴了，你说来看圣经，他可以吃吗？不能啊。所以他饿得半死，他怎么读得进去呢？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常常这个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真的要思考说，怎么样能够有这种全面性的、全人的，不只是灵魂、身体、心理，全部的去帮助他。在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帮人的时候，他在医治那些好像有一次医治一个麻风病人，麻风病就是会传染的皮肤病人哈、哦，他是去手去触摸他的，所以在触摸他的时候，他也医治了他的心理，不是只医治他的肉体。那同时也让他认识了神在灵魂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的时候要思考就是，是帮助别人的身体上面的需要很重要，帮助人的灵魂上面需要也很重要。当然灵魂比身体重要啦，对不对？因为灵魂会死，身体会死，灵魂是不死的嘛。可是或者我们现在要更思考的是全面性的去帮助别人。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段呢？其实因为我下午呢，我们在这个雪梨台福的英文堂，我还要讲英文的正道嘛，哈，我们就会讲到这个行善，然后我们呢就会在堂会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要开始可能要认领啊，帮助这孤儿，好，就是不一定孤儿啦，就是这些国外有些需要帮助的儿童，大家可以来认领。那他这个 group 呢，他这个团体叫做 Compassion Australia。那我知道说有很多在照顾这些孤儿的团体，他不一定是基督徒的团体，那些我们也可以帮助，我没有说他们就不好 ，OK。但是呢，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要思考的是要怎么样全面的、真的行善、全面的帮助他们，不是只有这个身体上的帮助，也还有灵魂上的帮助。所以他这个团体比较不同的就是呢，他们就这些领袖的这个团体就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呢，他们去找就是有需要的哪个国家是需要的，然后跟当地的教会合作办这些教育中心，或者是帮助这些孩子 的那个中心。然后如果有额外的钱，他们也会去就是办那些就是有干净的饮水啊等等这些的设施。所以他这种 Compassion Australia 是比较全面性的，我比较喜欢就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说呢，去全面性的帮助他。因为接受这笔帮助的人呢，他们在这个教育中心里面也会学习到圣经，所以他们也有机会可以认识到这个救主，也有机会可以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你行多少善呢，其实是一方面你是要不断的去行，没有界限的，跟你的爱没有界限一样，爱不能有界限，行善也不可以有界限。而且行善呢，要全面性的去看，你不要只帮助，不要只想到一点而忽略了另外一点。尤其我们的教会更要用这样子的形式，你不能只想到一点，忘记了另外一点，因为你偏哪一点，到最后对这个人的帮助都只是片面，不是全面的。所以行善要全面去。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见说，耶稣就说你去照样做吧，哈，37节说，当这个人知道说是怜悯他，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去照样做吧。然后我发现哈，其实耶稣的生命也蛮像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耶稣他是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为我们死的。他不是说我们跟神很好的关系的时候，然后他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不好，甚至辱骂神的时候，他来为我们而死的。我们看见耶稣也用付上很大的代价，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他从天上降下成为人，这种降卑降下的这种的心智，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这个肯去照顾他是不容易的，肯去帮助去怜悯不容易。然后呢，我们也看见说 耶稣啊，在这世界上，他也是全面的去照顾人的需要，他不是只片面的。他找的人呢，他也不是像他也不是说只找那些啊，就是社会里面比较阶级高的，他不是。耶稣说他来的是要找罪人，找那些啊，就是税吏，税吏在那时候就是大家所痛恨的人啊，因为他们帮罗马政府收钱嘛。然后还有就是啊，那个妓女。耶稣来找的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是有这种怜悯。那我们在看见说，在这里呢，我们发现这个律法师，如果我是他，我应该就会比较明白说我的问题出在哪里的。我的问题呢，就是比较像是这个祭司他们，我呢以为我是律法师，我以为我已经在行很多律法了，可是我没有这个善心。所以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是不是有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如果跟神有好关系的时候，能够真的爱神的时候，才能真的去爱人。所以我有一句话就是说，爱神的一定会去爱人，爱神的一定会去爱人，因为神要我们去爱人。所以你如果真的爱神，你一定会去爱人。当你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你就更懂得怎么去爱，因为只有神的爱才是真的完全牺牲，完全就是全面性的，然后是有正确的态度，从心而出的这样的爱法。所以今天我们结论就是呢，行善是什么？行善就是你不能有界限，你不能有那个行善你不能有那个什么限制疆界。对，谢谢。行善不能有疆界，是每一个人你都要去行的，不是你要行在每一个人身上，不是只有几个人。第二，行善的慈心是从里面，但是这个心到最后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行善呢，如果没有这颗心，我们就要跟神说，神对不起，给我一颗能够行善的心，让我行的时候不是假的。第三，行善是全面性的，你给一个人的帮助，不要只想到他的肉体，也不要只想到他的灵魂，而是全面性的，让他的全人都可以成长。那最后很重要就是，行善不能忘记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越好，你就越懂得怎么去行善，你也越行得轻松，不然你会行得很累，因为不是出于你的，因为不是你真的想行。好，所以结语就是这个 John Wesley 他很特别，他常常讲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他在这边他就讲到一句，有人问他说，那你对行善的概念是什么？他就回答 Do all the good you can, by all the means you can, in all the ways you can, in all the places you can, at all times you can, to all the people you can, as long as you ever can. OK, 意思就是说呢，你要行善要怎么行？你要尽量行善，用各种的方式，怎么样都要行，在各种的地方，然后在各种的时间跟场合要去行善，然后对所有的人，然后最后他说，趁你还能做的时候就行，就是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应该去行的意思。那我希望说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今天我们在读的经文，让我们明白，就是行善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基督徒呢，要更能够在活出这样子的爱，这样的爱就充满见证，能够成为众人的帮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今天我们在思考有关行善的这些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你借着你的话语，你给我们更多的看见。主啊，我们要学习这个撒玛利亚人，主，我们要学习他有这个慈心，他能够去照顾人，一直到底。主，常常我们容易软弱，我们容易累，我们常常想说照顾人可以就是像速食面一样，我们常常去照顾人，可是我们也却缺乏这种爱心。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爱心，能够真的去照顾人，让我们不要成为像这个祭司一样，只是表面上的爱神，不是真的爱神。因为主，我们知道爱神的一定爱人。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真的有爱神爱人的一颗心，能够帮助我们的邻舍，不是只有我们身边的人，而是 真的是甚至是我们的仇敌或是仇恨我们的人，主啊，都是我们的邻舍。帮助我们行善却不求回报，帮助我们行善也不要有疆界，而是知道上帝你的爱就像你给我们的爱一样，是给全世界的，是给每一个人的，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男女。主啊，同样帮助我们有这份爱去爱，让我们更懂得在我们的身边怎么样去善用我们的金钱和我们的体力和我们的智慧，去在这个世界上行出神你要我们行的旨意。主，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看到地上的乌托邦，但是主，我求你让我们越来越享受到天国的滋味。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